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941名法轮功学员今年7至8月遭绑架骚扰，曾两次被劳教三年，湖北洪海华又被网判七年，广东法轮功学员曾小丽被冤判五年，勒索罚款。江苏连云港市政法委书记王立斌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7月至8月份获悉，至少有2941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绑架骚扰，其中884人遭绑架，2057人被骚扰，427人被抄家，101人被关入洗脑班，34人被强制抽血，还有的被采个人 DNA 基因信息，17人被迫离家出走。被警察绑架的884名法轮功学员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4个城市。被绑架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140人、辽宁省100人、四川省99人。经查骚扰法轮功学员2057人，被骚扰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河北省493人、山东省408人、四川省202人。被警察骚扰绑架的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229人，其中90岁以上6人、80至90岁67人、70至80岁108人、年龄最长者98岁。有23名法轮功学员被扣发取消养老金共计1196571元。江苏省淮安市王景玲被迫上交退休养老金、诉讼费、房产保全费共计49万余元。辽宁省大连市夏元新被强行追缴养老金22万余元。获知有101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送洗脑班迫害。被强制洗脑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47人、山西省13人、安徽省12人。被强制洗脑迫害人数最多的城市是烟台市43人、阜阳市11人。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3号，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法轮功学员洪海华先生被咸宁市通城县法院网判7年，勒索罚金1万元，现已被秘密接入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现年64岁的洪海华在中共1999年开始至今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其中两次被非法劳教三年，一次被非法判刑。2004年10月，洪海华被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派出所警察等绑架。2005年1月15号，洪海华被非法劳教三年，被秘密劫持到沙洋劳教所迫害。2018年5月3号，洪海华被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胡龙斌等警察入室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后被咸宁市通城县法院非法庭审，其中三次开庭均作无罪辩护，第四次申诉后，洪海华被网判七年，罚金一万元。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曾小丽女士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五万元。曾小丽提起上诉，2021年3月被梅州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原判。现年52岁的曾小丽，2020年7月16号在家中被当局绑架非法抄家，私人财产被抢走。曾小丽被非法关入梅州市蕉岭县看守所。2020年8月10号，曾小丽被梅县区法院网判五年，勒索罚金5万元。曾小丽曾于2009年被蕉岭县法院诬判五年，结往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2012年回到家中，目前她再一次现五年冤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8号来自江苏省的消息， 连云港市政法委书记王立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查。现年58岁的王立斌2017年5月任中共连云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0年12月被免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职务。他在任职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尤其在任连云港市政法委书记期间，将多位法轮功学员绑架、非法抄家和判刑。2018年6月，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方宝玉、熊成霞、纳仁志、高建军、马宝林、周翠平、王爱芝等11人被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绑架，两次被非法开庭。方宝玉和熊成霞被网判7年，勒索罚款15000元。纳仁志、高建军、马宝林被非法判5年，勒索罚款10000元。2019年9月，赣榆区法轮功学员王发之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抄家和绑架。王发之的丈夫去派出所要人也被绑架，夫妻双双被非法拘留37天，后在亲友的帮助下，他们被勒索10000元，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当时王发之被迫害的身体虚弱，走路不稳，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2020年6月18号，派出所警察又逼迫王发之夫妇到当地派出所并恐吓他们，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就判刑送监狱。一个月后，王发之含冤离世。法轮功学员郑崇斌因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遭报复性迫害，被网判3年。在洪泽湖监狱，郑崇斌被迫害的身体非常虚弱，体重不足70斤，于2018年6月12号回到家中。两个月后，郑崇斌含冤离世，年仅57岁。善恶有报是天理，王立斌违纪违法被查，这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慕尼黑举办法轮功真相日活动，民众声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马林广场举办法轮功真相日活动，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活动一如既往地得到当地民众的声援，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生物学家谭雅女士在征签簿上签名，她认为中共在利用各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谭雅说，法轮功学员目前在中国的状况就像当年希特勒对待犹太人那样，中共在实行种族灭绝。现在德国人已经普遍了解法轮功学员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必须制止迫害。学校校长布兰肯伯格女士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前逃离远东德，当天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感同身受。她说，我曾经看到过一次法轮功学员的活动，那些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太让我震惊了。布兰肯伯格表示，中共禁止人们修炼真善忍，这太糟糕了，将法轮功学员的身体活生生剖开，用一个活人的器官来维持另一个人的生存，从而谋取暴利。中共这样对待民众，难以置信。一位学习中文的德国学者表示，他原来很相信中共对法轮功制造的谎言，但在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之后，这位女士感慨地说，她之前其实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感谢法轮功学员的讲解。他接过资料后表示要回去好好看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09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身心受益，救人不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宝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5日。我最早是摆地摊的，1997年也是在摆地摊时得法的，后来不让摆地摊了，就开了一家小商店。修大法使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从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人，我就没间断过。下面我就讲几件小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修大法身心受益。得法前我病得都不行了，刚开始甲亢，后来变成合并症、糖尿病、心脏病、肾盂肾炎、神经官能症、耳膜穿孔、内痔外裂，经常便血，屁股肿得坐不住，经常吃药打针也不好使。1997年4月份我有幸得法，得法不到两个月，药罐子全部扔掉，所有的病都好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修大法使我变得宽容忍让，在我身上也出现了很多神奇事。一次，有两个小女孩来买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惹着他们俩了，他俩一边往外走，一边骂我。我店旁边的一个老太太听到了，说某某学大法真变了，这俩小丫头骂他，他还在那儿乐呢，这搁以前还不上去挠他。变了，变了，某某真变了。后来这个老太太也得法了。一年夏天，丈夫弄来一桶20斤的浓盐酸，是用生塑料桶装的，从自行车上往下拿时，没等我接住，他就撒手了，塑料桶摔裂了，盐酸洒到地砖上，咕嘟咕嘟冒白泡，也洒到了我的裤子和脚上。我脚上只穿了一双丝袜，就看到袜子突突突地烧没了。我当时觉得肯定啥事没有，我丈夫都看傻眼了，这裤子咋没坏呢？我就让他接盆凉水先洗洗，结果洗完的脚发白了，没洗的脚却咋也没咋地，大家把我们围起来了。对面店主看到地上蓝烟呼呼使劲冒，像着火冒烟似的，把地上的水泥砖烧得瓦白，就说：嫂子，这回我可信了，原来没看着，这回看着了，这回真信大法的威力了。我店斜对面的店主邻居，以前咋跟他讲三退，他都不退，说：嫂子，你别跟我讲这个，我也不退，也不信。这回他看到眼前的景象，说：嫂子，你把团给我退了吧。迫害前，我给周边店主一家一本转法轮，迫害后，我怕他们有的人不珍惜就要回来了，可有人怎么都不肯还书，我对面的店主也得法了。有一次，几个人来买货，几千块钱的发票都开好了，买货的人都走了，可钱却忘了收。有两个5、6年级的小女孩来买做操用的白手套，200多块钱，我也把他们都给劝退少先队了，结果忘了收钱，他们又走了。这样的事也有很多回，刚开始这个生气呀，怎么不知道收钱呢？后来我就悟到，这不欠啥还啥吗？做买卖那么多年，不择手段挣的钱不都得还回去吗？后来彻底放下了对利益的执着，也不动心了，也就没这事了。一次我去仓库取东西，往外搬货时，过来一个老太太问我：你家没被盗啊？我说：我们家怎么被盗呢？她说：这底下不都被盗了吗？这我才知道，12家家家被盗， 就我的店里都是祸，却安然无恙。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看护着呢。一次到一家大超市，我相中了一个小伙子的水果，称好后给钱时，他不要，说这钱上有字。我怎么跟他讲，他也不要。我就到他对面的摊位上去买，结果对面的女售货员收下了真相币。我回头瞅着小伙子笑，又回来买他的水果，这回他收下了。我就告诉他，这是福钱，你收着钱，福报无边，今后一定会平平安安。他立刻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第二部分，心系众生，救人不停。一，派出所所长明白了真相。一个警察到我商店来买皮鞋，我上前搭讪，大哥，买鞋啊，你来就是缘分，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看我穿这身衣服，还敢跟我讲真相，我就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我笑着跟他说，有啥不敢讲的，大哥呀，我就是看你穿这身衣服才告诉你的，警察也得得救，我是真心为你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福分无边，将来大劫难来了，淘汰人时，你就会平安躲过。他说，头两天有个老太太把酒瓶送到他家门口了，就说，下次你再给我送东西，就把你抓起来。我说，人家给你送酒瓶，这是在救你的命，你还想抓人家，你这是恩将仇报。我又给他讲周永康等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遭报，讲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我讲了近两个小时，最后他感动了，说你这个人还挺好的。他走时，我又送了他一双鞋。第二次，他又来买鞋，我又给他讲了两个小时真相，又送了他一双鞋。第三次，他又来换鞋，我给他换了一双质量更好的，又给他讲了两个小时真相，得知他比我还小一岁。他说，大姐，我是某某派出所的所长，我跟我们所的人都说了，这个大姐很善良，以后再有举报法轮功的，咱就走走过场，再不能干这事了。她说，一次又遇到那个老太太发资料，发现她兜子里装的都是，就把她放了。我说，你会得福报的。她还说，你也得注意点，以后有啥消息，只有迫害法轮功的消息，我都会告诉你。这个生命彻底的明白了。我还告诉他，千万别再吃拿卡要了，尤其是大法弟子的钱，千万别要，不失不得。我们大法弟子被车撞了都不要钱的。他就要把我送他的两双鞋钱给我。我说，这是姐送你的，不要钱。他高兴地走了。二，女店主相信大法，乳腺癌好了。有个河北来的两口子在我店附近开门市，没多久女店主得了乳腺癌，化疗后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总是哭。他们家有个小男孩刚上小学三年级，我总给他讲真相，他可相信了，不仅自己退队，还跟同学讲，见到地上有扔掉的小册子、真相传单，就捡起来送给我。有一次，他上学在冰上险些摔倒，念法轮大法好，然后就站住了。还有一次洗澡，把镜子撞碎了，身上却没咋地。这两口子刚开始不信，我就总给他们讲，我说，你要是真信，你就真能好。真相光盘你看不，但你得真信我才能给你。女店主说，我信嫂子。后来她真就全好了。这么些年 我把这里的店主基本全劝退了，家家都知道我练法轮功，都知道大法好。三，化工学院教师终于退党。某化工学校有个大哥到我这儿买工作服给学生用，他刚来时我就给他讲退党团队，他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你别讲啊，你再讲我可不从你这儿买衣服了。我就给他一点点讲，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他看我态度好，就又说我买你衣裳就是买你衣裳，你别跟我讲。我就先不跟他讲了。我经常给他发正念，清除背后操控他的不好东西，只要他来，我每次只给他讲一点点，用真心感动他，他也体会到练法轮功的人很实在，心眼好，就经常到我这儿来买东西。我发自内心的想救他，就求师父帮助。一次他又来买东西，我就说大哥呀，你身体不好吧，看你的眼眶都是黑的。他说你咋知道我身体有病啊，你咋知道的呢？我是有病啊，忘了他当时说是心脏还是肝了。我说你买我这么长时间衣服了，总不相信大法好，大法能驱病健身，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心里念就行。现在很多高官都退党了，你也从心里退，抹去受印保平安，你的病保证好，啥也不影响你，你该干啥干啥，将来你还能平平安安，大瘟疫来了你还能留下了。大哥感受到我的诚意，就这样把党退了。后来我还给了他一本转法轮。四，便衣警察说，大姐我知道了。一个买白手套的人进屋，我就跟他讲真相。他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他就说代号。我一听这不便衣吗，刚有点害怕，马上就请师父加持，心里不能起怕心。我就说大姐为你好，你开车必须得保平安。我就开始发正念，他就又开始买东西，买完东西他就往外走。这时我又说大姐真心告诉你，你开车一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你平安，我这是救你命。他说大姐我知道了，就走了。五，警察说五个人死四个，就我活了。一次一个人来我店里买警察穿的修理服，我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吱声，就自己在那试衣服。我心里还合计着这人咋不吱声呢，最后他掏出手机打电话跟我说，大姐你别害怕啊，我不举报你，你这个我明白，五个人死四个，就我活了。我一听是出车祸了，他是明白真相的人。第三部分，学好法，师尊保护。我开了十几年商店，到我店里来的人绝大多数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有同修跟我说，姐你讲真相咋没怕心呢？我说怕啥，有怕能讲真相能救人吗？其实我知道讲真相能做到有惊无险，离不开师父的时时看护，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就是动动腿动动嘴，救人的都是师父。得法二十多年来，我学法练功仅有几次给耽误了，我就想要是一次没落该多好啊。这些年我也走过弯路，但是我没趴下，就是继续往前走，摔摔打打就这么过来的。能接触这么多有缘人，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揭露当地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6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2年，从目前大量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判重刑的情况看，中共迫害的力度仍没有减弱，同修被迫害就需要曝光迫害。现将本人参与揭露本地迫害营救同修的情况向师尊和各位同修汇报，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用心搜索信息，及时曝光迫害。报道迫害案例需要准确严谨，越准确对邪恶的震慑越大。刚参与揭露当地迫害时，是同修将相关材料给我，我进行整理。文章发表后，有同修反馈，我们当地的文章干巴巴的，没有被迫害的同修的个人情况和照片。也有同修反映说，外地同修被迫害，迫害者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都很详细，但我们当地的报道都没有。我心里想，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想有啊。有了这个愿望之后，便用心搜索相关信息，能找到多少算多少，尽力而为。首先试着上网去找，发现从协党的官方网站、官方报道、年工作总结、财务预算等都可以发现有用的信息。为了方便同修邮寄真相信，我尽量将地址和邮政编码也写清楚。从网上比如同修的工作单位网站，有时也能得到被迫害的同修的个人信息。这样的搜索需要非常注意安全，保存搜索内容的文件用平时工作的文件命名，保存到 U 盘。每次搜索后，我都会立即对搜索记录进行擦除， U 盘的内容也会立即转移到安全的电脑上，同时对 U 盘进行加密后再格式化，这样电脑和 U 盘就没有了搜索和保存文件的痕迹。平时和同修、家属、律师的接触中，我也特别留意，慢慢的收集迫害信息的途径逐渐增多。检察院、法院的年度工作总结中，往往会提到如何维稳、打击某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会有具体的迫害情况，这些都是他们的迫害罪证。有的法院会把裁判文书放到网上，有的检察院会把公诉的名单和案件类型公布在网上，还有其他途径。有次同修被绑架，没有同修的个人信息，我想起以前在同修的工作场所见过对同修的个人介绍还有照片，便去那里拍照，及时进行了报道。本地洗脑班由司法局开办，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司法警察，已经维持了近20年。洗脑班信息相当保密，没有对外联系窗口，不知道负责人是谁。后来我们从司法局公开的年度财务决算中发现了司法局向洗脑班提供经费的证据，又搜集到了洗脑班负责人的姓名，拍到洗脑班的照片，得到了洗脑班以前人员的通讯录。现在人员虽然会有变动，但里面大部分人员及固定电话的信息是不变的。我们将洗脑班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负责人的姓名及洗脑班人员信息曝光后，引起了洗脑班的震动。后来我们又得到了洗脑班非法拘禁同修的证据，以及司法局现任负责人的通讯录，及时进行了曝光，并进行了实名控告。现在本地洗脑班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及迫害证据已经众所周知，相关恶人已被举报。平时也特别留意搜集主要迫害部门的信息，如公安分局的刑警大队、法制大队、预审大队、检察院的侦查监督科、公诉科、刑事执行检察科、法院的立案庭、刑庭、执行局以及看守所，这些部门的固定电话一般不变。有次同修被迫害，我们只搜集到当地派出所的座机，期间又得到办案警察的座机号码，后来公安局撤销案件，该派出所的警察说，这两个电话每天接到大量的海外讲真相电话，检察院的检察员和法院的法官也无意间反馈出同样的信息，感谢海外打电话讲真相的同修的辛勤付出。二、 及时反馈信息，提醒同修注意。在整理同修被迫害的信息时，发现不注意表面安全，经常是导致同修被迫害或迫害加重的原因。有些同修被迫害的主要所谓证据是电子文件，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的情况基本都是同修的电脑没有加密，这些同修被非法判刑。电脑加密，敏感资料放到加密系统或加密盘中，被迫害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本地一位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该同修将翻墙软件等都放在加密盘，警察抄家时打开了电脑，没有发现东西，就没有抄走电脑，因证据不足，公安分局撤销案件。本地另有两位同修被绑架，身上都带着移动硬盘，但硬盘已经经过加密处理，警察拿不到构陷证据，一位同修检察院没有批捕他，另一位同修被非法开庭后检察院撤诉。还有其他不注意安全的情况，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都及时反馈给同修，并整理好发给明慧网，提醒国内其他同修注意安全。本地曝光邪恶的力度还很不够，需要更多同修参与。本地有许多同修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和判刑，没有报道，甚至有的同修被冤判十多年，网上也完全没有报道。有的同修被非法判刑八年，报道时仅有一句话，被报道的迫害案例远低于邪党官网公开的数量。这种情况外地也普遍存在，比如有个地方有四五位同修同时被判八至十年重刑，当地没有报道。有个地方一次性绑架七八位同修，也没有系统报道。有的高校是参与迫害的急先锋，有的学校将对法轮功的诬陷宣传融入日常教学生活，害惨了一大批青年学生。这些信息常人网上比较多，但当地也没有曝光。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根据自己掌握到的信息，尽量详细地将这些迫害揭露出来。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参加师父郑州济南讲法班，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24日。我是94年5月31日早走入法轮大法练功场的，当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从此接受了大法的修炼，而且有幸参加师父6月11日在郑州的讲法班。我在修炼之前有个想法，自己脾气不好，急，办事太较真，想给自己找个修身养性的功练，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身体也会好起来，就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出发了。6月8日，我坐上由驻地开往北京转郑州的夜车，在车厢里，我右手支在小桌上，似睡非睡中看到中间的走道上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的背影，身后跟着一个头上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我猛抬头看时，车厢过道什么人都没有，乘客们熟睡，只有车厢的顶灯暗暗的发点亮。6月11日，
想法搬在郑州破旧的体育馆开班了。这个场地好久不用了，看台上的尘土很厚，里面的门窗都钉死了。讲台是个裁判台，放一张桌子和椅子，出入只有一个门，人多而乱。这天我去得很早，坐在中间过道的木板地上，师傅也要从此门进，通过小道走向讲台。在这儿只隔一个人看得很真切，师傅慈悲祥和，微笑的面容给人以特别亲切之感。师傅走过，我看到师傅高大的背影，啊，我在火车上看到的就是师傅。我想喊出来，又把嘴捂住了。看到师傅健步走向讲台，人又那么多，我怎么能叫呢？当时幸福的热泪流了出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和幸福。师傅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开始讲法，声音是那么的洪亮，大家静静的听，好像连出气的声都没有。突然师傅用严肃的口气说，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出去。大家回头看不知说谁，后来才明白是魔在干扰。课讲到一半，外面下起大雨，来势凶猛，砸在房顶上就像砸铁皮一样叮叮当当的，像放连珠炮，听不清师傅的讲话声。突然全场的灯都灭了，伸手不见五指，大家静静地坐着。我看到师傅盘着双腿坐在桌子上打手印，特别漂亮。房顶漏雨滴在师傅头上，师傅移了移地方继续打手印。又看到师傅抓一把什么放在矿泉水的瓶子里，把盖儿拧紧。我不解其意地小声问旁边的学员，师傅在干什么呢？回答说，我没看见。当时一点法没学，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十几分钟后，电灯突然亮了，比以前更亮了，大家真高兴。师傅又开始讲法了。时间快到了，师傅说，今天误的课明天补上，大家在半小时内要回到住处，是大概意思。师傅先走，手里拿着那个瓶子，有个人要，师傅说，你要它干什么？后来听同修说，瓶子里的水是红色的，也是大概意思。雨停了，大家离开了会场，马路中间没水，我们的鞋还是干的。路边的树有的断了，有的连根拔起。路过师傅的住处，看到门前的玻璃被砸得粉碎。我们回到驻地，不到五分钟，瓢泼大雨又下了起来。同修开玩笑说，这回下刀子我们都不怕了。第二天报纸上报道，此次降雨为史无前例的大暴雨。后来才知道，师傅在传正法，时时都在保护着弟子。郑州班上是在降魔，可是从没听师尊讲过。后来我有幸又参加了济南讲法班，当时会场满满的有4000多人，场地外的环廊也有很多人，因场地是封闭的，天热加上人身上散发的热量，真是闷热的难以忍受。这时师父说，大家不妨把手里的扇子放下。话音刚落，迎面吹来习习微风，真凉快。当时是6月21日开班，这时就好像师父给我们每人吃了一块冰一样，从头冰爽到脚，全场顿时一片掌声，大家的心情一样，亲身体悟到了师恩。回来后，熟悉我的人当面背后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自己也感到一身轻，真的体会到无病的滋味是多么美妙。在修炼路上，我一直随师世间行，在修炼过程中，有时悟到做的就好一点，有时就不知该怎么做。师父总是在我梦中，在打坐中，在现实生活中点悟我。不管我做什么事，就是发一张真相资料，师父都给我安排好，我就是动腿动嘴就行了。在风风雨雨中， 每遇到危险时，被抓时，只要我念正，师父就帮我化解开。回来后，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关过不去时，泪流满面，一哭半晚上，包括一篇记事，一写几年，总想写出与同修共勉，但一想到自己不太精进，自觉愧对师尊，提笔妄字不成句，不能把师恩完美的表达出来，写一次就哭一次，自责自己太差劲，没悟到师父要的是我的实修的真心。今后要把所有的劲，包括哭的劲儿，都用在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中，以报师恩。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八旬大法弟子海外修炼之路》，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5年7月9日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3岁。修炼前我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的妇科病等多种疾病，多次住院医治无效，经常卧床不能动，靠家人护理，活得又苦又累，真是痛苦难言。我常躺在床上问苍天，我为什么如此的苦呀？为什么？第一部分，修炼受益。自从走入大法修炼后，在短短的2-3个月内，我身上的疾病全部消失了。通过学法，我找到了答案。我明白了，我的苦难都是自己生生世世在迷中造下的业力所致。我是一个掉到地狱里的有罪之人，是恩师的宏大慈悲为我承受了难，并做出巨大付出，将我从地狱里捞起，用大法的法理净化了我的心灵，帮我一次又一次地清理身体，才使我有了今天这样健康的身体。常有人问我多大年纪，我说83，人家说你身体真好，不像80多岁，倒像60多70岁的老人，走路像年轻人一样快。我说这都是我修炼了法轮功受益的，同时用这个话题切入讲真相救人。我说大法能使人强身健体，还能使人思想道德品质提高，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经常用我在大法修炼中受益无穷的身体来向常人证实大法的超常和师父的无比伟大。第二部分，坚持学法练功，兼修大法心不动。自从走入大法修炼后，没有极特殊情况，我都坚持每天学法练功。720前在中国的时候，每天早上5点晨练2小时，晚上学法，听师父讲法录音2.5小时，同修间互相切磋交流，比学比修。为了弘法，有时早上走到很远处练功，那时得法修炼状态真好，感觉提高很快，心中真快乐，叫人永难忘怀。1999年7月20日，江魔头小人妒忌，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极其邪恶的残酷迫害，我们的修炼环境被破坏了， 我们同修就分别组合成小型的家庭学法点，晚上在一起学法，白天做讲真相的事，到处发放真相资料、小册子，粘贴不干胶。我自己会挤时间在家里背一遍转法轮。2007年10月，近70岁的我来到加拿大儿子家生活，当时小孙子出世才10天，我儿子要上班，我得护理月儿和剖腹产的岳母，家务繁琐，在这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的地方，我只能在这新的环境中独修了。出国时为了安全，孩子们不让我带有关大法的任何东西，说加拿大都有，来了后才发现其实没有。我的儿子、媳妇和孙子都是修净土宗的，有意叫我进佛教。儿子说，我们全家都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多好。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的缘分就是法轮功，兼修大法。我们各执己见，矛盾由此而起，免不了的争执时有发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在师父的教诲下，我就把它当作为我提高心性、修去争斗心、委屈心、得理不饶人的心的好机会和考验。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心里背诵《精进要旨二》的经文，见真性。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我儿子见我不动心，他改变不了我，就作罢了。儿子不再用佛教来干扰我了，可是没有大法的书做指导，我怎么修啊？我自己又不会电脑，我每天跟他们要书，后来他才同意帮我找到明慧网，在网上教我找到转法轮，我才能学到法了。可是家里只有两台电脑，儿子、媳妇和孙子都要用，我能用来学法的时间就少了。我想只有抄法，把大法网站上的转法轮抄写下来，这样我才能随时有法可学。打定主意，我就利用他们上班、小孙子睡觉和夜晚他们都睡觉了的时间，见缝插针的用了6个月抄了一遍转法轮。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要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现在我背了11遍转法轮了，并和我同屋的同修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及其他经文。背法对于我来说很难，记不住，容易忘，但我还是要背，决心永远背下去，因为我觉得背法才能领悟到法理和内涵，比通读收获好多了。除了学法，练功也是我们修炼人很主要的一部分。自从修炼以来，我都在夜晚练功，每天练功2.5小时，5套功法一步到位。夜晚练功安静无干扰，练完功直接就能按时清醒地发夜晚的正念，不影响白天要做的事。第三部分，突破障碍，讲真相，救众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救度众生的事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来到加拿大后，我不知怎么能联系上本地同修，但我不能长期被家庭琐事阻挡，我必须想办法走出去。为了熟悉环境，儿子出去买菜，我就跟着。 一次，我发现超市里面有大纪元的报纸，我就拿了一份回家看，上面还有法轮功练功点，这让我喜出望外。我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练功点。在练功点，我见到了许多同修，从此我可以参加本地的正实法讲真相的活动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我来到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地方，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学习着做一些讲真相的事，发放真相小册子、光碟、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纸、挂门把和征签等，揭露中共的罪恶，同时碰到中国人就讲真相、劝三退、救度有缘人。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修去了自己不少的人心，如不敢与西人接触，严重的怕心、恐惧心，怕别人看不起自己的心、妒忌心等许多人心。特别在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时，自己一句英语也不会，我想我首先要破除自己年纪大学不会的观念的障碍。我们有几位参与征签的老年同修都不会英语，在年轻同修们的热情帮助下，我努力学会了几句英语，比如你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请你签名等等。英语好的同修还耐心地帮我们把征签资料上的英文翻译成中文，这样我们不会英语的同修也懂得自己征签的内容了，增添了信心，还把我们想说的话翻译成英文，印成小展板给西人看，增加了沟通。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这样下来征签有了突破，从开始一天能签几个人、十几个人，到后来一天能征签五六十人不等。我真高兴，我终于能自己救人了。这时我发现了自己的欢喜心、但是心、自满的心、显示心、求名的心等各种执着的人心，这些心很不好，修炼的人要修去它，才能提高自己。现在我们在做 End CCP 打倒中共恶魔的征签，揭露中共疫情对人类的危害，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我所在的城市冬天很寒冷，但无论天气好坏，有时零下二十几度，我还是每天都出去征签。在疫情最严重、气氛最紧张的时期，我也要每天出去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救人的事，发好全球每天四个整点的正念，有时间就多发。我外出时一边走，心里一边发正念或念着九字真言，并请师尊加持自己救人。在疫情期间征签时，我遇到一些感人的经历，仅举几例和大家分享。一，一次在轻轨车上，一西人中年男士上车，就坐在我身边。我想，这可能是有缘人吧。我拿出征签板，请他签名。他摇头摆手，我心里请师父救他。我又礼貌地给他资料看。后来他不但签了名，看我显然不会英语，就急忙用手机翻译出祝你好运四个汉字给我看，就匆匆与我告别下车了。二，一次在市中心，一年轻女士等巴士，我上前请她签名，她摇头拒签，给她资料也不看。我就在离她两米多远处发着正念，站那儿等有缘人。两三分钟后，一中年男士主动前来签名，他一边签一边嘴里不停地大声激动地说着什么，虽然我听不懂，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我做的这件事表示赞赏和支持。男士签完名与我友好道再见，这时这个不愿签的女孩立即主动走过来签名了， 我悟道，由于我不会说英文，是师父借着男士的言语、表情，让这女孩看到、听到，启发她生命明白的一面。她得救了，同时也在鼓励着我。三，有一次在市政府对面的公园，一位二十几岁的女士坐在公园的桌子边，喝着饮料。我上前请她签名，她签名的时候，我递给她真相资料和小莲花。她接过来后，激动地大哭起来。我悟到，是她生命明白的一面觉醒了，她得救了而激动。我为这得救的生命感到欣慰。第四部分，结语。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一点事，这都是师父给铺垫好了的路。在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我只是动动腿脚而已。今后我要努力地实修自己，修去各种执着的人心、假我，复活真我。我要好好地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多救人。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郭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